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苏 K，
我是熊仁谦。
禅师，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跟恋爱有关
啊。
你上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不记得，
应该昨天吧。
没有要跟他谈恋爱的。
哦，是这样。
对，我不是，我不是恋爱路线。
没有，我跟你讲，我不是说我们的新计划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主题丢给观众，然后
我有点后悔，我开始跟他录，
不是，然后请他们回馈嘛。
怎么会坐在这里？
不，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但是有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念出来这个留言，就是我丢的问题是说，哦，关于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想问、想了解、想知道的？就有一个人回说，还好哎、欸，我没有想知道太多，这部分我都听其他 podcast。刮胡，毕竟禅师对恋爱烦恼缺乏共感。
完全是这样，没错，完全没有共感。
你要辩解的吗？
没有啊，
这个反社会人格，
我觉得我是非常美好的。我跟你讲，因为我是 ENTJ 嘛。
啊，对，你 ENTJ，
你知道台湾 ENTJ 最少吗？
2%多。
对，我们就是大熊猫。嗯哼，就这样，我们是属于社会精英，所以没什么。
哎、欸，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我前几天，
我插播一下，因为我最近就是在鼓励苏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十六型人格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用这个来多认识人。然后继续，
然后我们去上一个培训课，
对，
然后那个培训课我们要再做一次测验。
然后呢，你不是
我做完测验以后，我从 ENFJ 变成 ENTJ，
屁啦，
真的，
你是 ENTJ，
我原本是 ENFJ， 结果那个测验完变 ENTJ，
我觉得我要叫他们退款。你很小，人家不是 ENTJ 啊。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有一些问题是你憧憬哪一种感觉，你欣赏哪一种感觉。
可他们的应该是最正式的，因为他们
是
官方机
构。是啊，他们是啊。
你既然是 ENTJ，
不是这个东西跟能力没有关系嘛？他只是说类型。
不不不，我知道，可是我没有否定你的人能力好吗？你不要妄自菲薄。
对、啊、对, 对, 对，
是你的性格很不 ENTJ 啊，你很重视感受什么的、啊。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吧，在工作上有受影响，
所以你工作上 ENTJ。
我觉得
那个真的不准。
好，
我觉得真的不准。
那我
觉得有问题，我觉得不知道谁不准，
好吧？
我想一下，好，对不起，你继续说。我对感情问题真的没有共感
啊。OK， 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反社会人格啊，然后的人在聊这个恋爱话题，这样。恋爱脑这个字你听过吗？
听过，那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恋爱脑，如果是我的话啦，我自己对恋爱脑比较这个粗浅的定义，可能就是说很轻易的爱上别人。哇，遇到谁就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啊，然后很缺爱啊，然后遇到一个人觉得还 OK， 就不小心就爱上对方。
恋爱脑定义好像不是这样的、欸。
对对对，我知道。对，
恋爱脑定义好像是做什么时候就会被恋爱控制，被情感冲昏头。
然后我有去查一下，恋爱脑什么意思，然后就出现恋爱脑的定义，就大概、啊、简单就是说，哦，有心对于心仪的对象，生活就会以对方为重心打转，缺乏自己的主见，然后甚至可能会因为你知道。没有办法跟对方一直相处啊，见不到对方啊，就会觉得啊、哦、很不舒服啊，很焦虑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大概是像这样，而不是就单单
这不是宠物吗？狗狗不就是会这样吗？
我自己有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会员朋友，问他们说，哎，你是不是有恋爱脑的实际的经验，以及就是说在恋爱脑的表现，你可能出现过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说如果是对方的话，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态？那就有一些这个留言是说，像第一个是哦，不管对方犯错好几次。我都会选择一再的原谅，这是他恋爱脑的表现跟经验。还有就是容易觉得很不安，然后容易觉得很怀疑自己，在恋爱过程中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对对方会有所期待，但是总是感觉对方都只是在回应我的表现跟付出，好像对方都没有想要对我付出，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还有遇到
已经开始放空了，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他有遇到就是对方说要对方要他把时间无条件留给他的，类似这样种种，就是说哦，大家对恋爱脑的实际的体验啊，还有大家对恋爱脑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这样，那你觉得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恋爱脑的状况啊？就是像你就明显不会有 啊，
好难哦。
对啊，
什么？
你就明显不会有啊？
什么啦？
你有没有疯？你有没有疯狂爱上别人的经验过？我直接这样问你，直球对决，
疯狂的多疯狂？
我不知道，就是为了他把刺青刺在身上之类的。
不可能啊，兄弟
哦，是。
还有什么啦？还有什么疯狂？没有，我不是恋爱脑的人啊，我不太懂为什么人会这样啊。
嗯哼，
我觉得人会这样怪怪的。
欸、没有，我跟你讲，
坏掉了。
我其实有去查了一下那个恋爱脑，
谁救救我？
恋爱脑这个东西，恋爱脑这个东西，
你快救我！
在科学上是可稍微有一点解释啊，就是说人在恋爱的时候，因为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会让你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性啊，会让你比较你知道被爱冲昏头。
我知道你是什么，
请说。
本来就不够理性，这样就更不理性。
哦 ，OK。
问题在于本来不够理性。
所以他
所以他先当一个本来就很理性的人。
原本
的说就本来说本来一开始是100分，本来就只有50，然后恋爱脑一脑就变20，
原本
你本来是80，减个30，你可能就还是50。
90的人减个30，
毕竟台湾是 ENTJ 很少嘛 ，INFP 最多嘛 ，FP 就是你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恋爱脑有一个状况，就是很容易把重心放在对方身上，
对
对吧？那我其实觉得就是
这个恋爱脑有关吗？
人如果没有自己的重心的话，那就会这样啊。
所以重点是没有自己的重心啊。
对啊，
不是，我昨天才听到一个个案的，
是怎样？
就是他就是一直抱怨他的对象，每次他会约他的对象，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这是我的话，我就可能马上就跟这个人分了。
他抱怨
说什么？他抱怨的点是说呢，他跟他是一个女性，然后他抱怨的点是说他跟他的对象，然后就是要约他对象见面，然后他就说他对象都不愿意答应他。然后我说那你怎么问？
Okay.
他就说我就会先他说他还讲他自己很委屈，他就会说。我先问他说：“那要不要一起吃饭？”然后他就说不：“不要，我没空。”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不要一起怎样？”然后不要没空。到最后他就说：“我的愿望只剩下那要不要一起坐在，就是那我去在你家，去在你家，在你旁边好不好？”然后他还是拒绝我。然后当事人就觉得他很委屈，这样子。
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fuck up， 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说你没事干嘛？
嗯哼。
然后他的对象果然也这样跟他说：“你没事做吗？
哦、
没有工作要做吗？”
嗯哼。
对。我讲为什么讲到这里哦，因为他说我没有重心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你不需要一直等待对方或者一直问对方，你就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然后可以的话再相处就好，然后说不要，他就说他就很想要跟那个人相处，就对，
可是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会有这种，
你会这样？
我没有这样，但是
真的吗？
我真的
我怀疑哦，
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跟我最适合跟我交往的是那种生活蛮忙的人，就一个礼拜可能见一次或两个礼拜见一次。
你生活有很忙吗？
不是，我是说，
可是我常听到你都会，就是我最常听到你就是说什么，我那天去夜市啊，我那天去干嘛？我那天去
什么
夜市？夜市
哦，
我那天去夜市，我去野餐，
不是，
然后我去，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会想要一直跟对方见面，或者是想要一直跟对方
真的吗？
待在一起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很常想要有一些活动，然后你感觉都会想要找人哎、欸，
对啊，但是他不需要是伴侣啊，
然后就其他男生。
朋友啊，家人啊，
我们回到原本的问题，所以就是总，所以总之就是，那我就很困惑，我想说，为什么？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想要跟他黏在一起啦？嗯、就是当然可以这样子去，有些事情你当然会希望一直跟你的对象一起，就是
share，yes， 分享参与生活吧，像这样。
对对对，但是这是一种，比如说我的生活很有趣，然后我问你要不要加入。
OK，
而不是说我一直去黏着你，不知道冲他回，
uh-huh.
跟一只水蛭一样，到底有什么意义？
嗯哼，
对，所以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讲到这里来，反正就这样，我也不懂，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说人会把重心一直放在别人身上。
OK， 你讲的这个很有趣，是因为你让我想到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没有，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跟这个前女友，应该前啦，第一任女友交往的时候。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会控制你生活的人，
对，
就他会要求你的生活一定要怎么样的参与，怎么样程度的参与。然后那段时间很痛苦，我们交往大概四年，
痛苦了四年，
痛苦了四年。
你真的有办法痛苦四年？
我真的有办法痛苦四年，
你好厉害、哦！
我是双鱼座的，谢谢，太厉害了。没关系，反正四年结束以后，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跟心得，是我那时候觉得，就像你刚讲的，我觉得理想的关系跟爱情是。分享生活而不是干涉生活，但是现代人、我不知道现代人爱情男女爱情观怎么样，但是至少有一阵子我觉得大家都是以干涉生活的方式，我举例来说好了，你可以去做什么，你不可以去做什么，你可以跟男生出去，
有人跟我讲可以不可以的话，我真的会让他，
但是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我让
家祖坟烧起来，
很多人真的是这样，你可以跟男生出去，你不可以跟男生出去，
祠堂爆炸，
你的聚会里头可以有男生，你的聚会里头不可以有男生，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对吧？
那干你屁事啊，你什么卡小
啊
你跟我来跟我讲可以不可以，
那
我是熊人谦、
遇到这种状况、对不对？其实我曾经有遇到类似的情境，然后那时候你可以听听看，我觉得如果是你，我不知道你怎么表态啦。对，就是我的前女友那时候她那时候要去跟朋友去夜店，然后因为我以前去过夜店，所以我知道夜店男生在想什么，对吧？
对，
她问我说啊，宝贝，我可不可以去？然后我其实想了很久，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说过了，我抱持的信念是双方应该是分享生活，而不是干涉生活。我不想要跟他说你可以去或不可以去，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答案对我来说都不符合我的信念原则。
对对对对对，
我想了很久，我跟他说，我觉得你的身体是你的身体，我没有办法控制你要做什么，连你父母都不能控制，我不能控制你，我不能跟你说你可以去或不可以去，但是我只能跟你说，我知道夜店男生在想什么，然后我知道你去的那个场域你会碰到什么事情，我很不喜欢这样的状况。我只想让你知道就是这样，然后至于你去或不去，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干涉，你自己决定吧。然后最后他没有去，他跟他姐妹选择去一个有点像餐酒馆的地方，就没有去的夜店。那当然我其实是很开心的，是因为我会觉得哦， 看起来他是有顾虑到我的感受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嗯，对，那这个就会是我觉得比较理想在感情中沟通的方式。嗯，就是所谓的分享
生活。对啊，我认同啊，我认同。我的方法应该跟你差不多，只是我不会那么客气了。
你是说，那你会说什么？哎，宝贝，我可以去夜店吗？我今天晚上跟闺蜜去夜店。然后呢？
我们要不要分手？
不是啊，假装真的这样问你嘛？那你会怎么回？你要去就去啊，还是
不是？我真的会进入一种就是我们要不要分手的状态、欸？因为我会觉得说，
你连这种问题都要问我。
对，
哦，是这样啊。
一，我觉得你连这种问题都要问我。嗯哼。二，
怎样？我
你竟然没有办法判断出我会怎么给你什么答案？你都那么、哦、就是我的性格是很显而易见的，哦、我是很外放型的性格，哦、我很显而易见的。
OK，
就是嗯哼，对，他会进入另外一个好好。如果不进入这个部分，不进入我的个人世界，我就 focus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会跟他说，我当然会说我没有意见啊，我说可不可以，不要问我可不可以，会不会是你自己决定的，你不需要问我 ask me for permission 啊，
真的哦，
你不用 ask me for permission， of course、okay. 可不可以是你的事，
OK，
但是我跟你讲，很多女生她会说
你在情绪勒索我，
不是的
啊啊啊，是哦、啊、
很多女生她是真的不理解说男生在夜店会有的想法
哦啊，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会告诉她，我可能跟你
讲，你说很多人会把夜店想太安全是吧，
不是，很多女性她不太了解男生在夜店里面的想法会是什么，很多男生在夜店的想法是什么，我就告诉她说，那你要知道男生在夜店大部分他如果靠近你，他大概想干嘛，嗯嗯，对啊，你得知道这件事，就这样。
哦哦，你
拎、啊、到了，再就拎到了台阶。
对
对对对，我不会说，我不会跟他讲说你怎样我会很开心，你怎样我会不开心，我不会这样讲。嗯哼，我会说啊，你如果这样还判断不了的话，那真的就是智力，真的就是智力上面有一些障碍，嗯，我们可能也不太适合再见面。
你现在是对我说还是对你？就是这样，
我对你才不会这样讲，我对我对他就会这样讲，好不好？不然嘞，
你瞪大眼睛对我说，害我觉得我的心有点慌慌的。然后你是不是拿其他东西在影射我？
没有，不是我对啊，我真的会这样说啊。我就如果你、啊、如果我都讲成这样，你还听不懂的话，嗯、那真的是有智力上的障碍。
Okay.
七七，你想说什么？
我们同事在旁边笑到疯，他可能是被我的假音给吓到了，就是哇，怎么会有人的声音这么像女生？
一公一受啊，
他也觉得我们是公受关系。好，来继续。
我们同事说我们要不要跟他交往，就是一公一受。
这没关系，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谢谢谢谢。
一个 S 一个 N，
真的我真的不用。
你想要当零还是一？
我看你说我不用，你耳背吗？你给我继续。
啊 okay、
如果刚刚那个状况，那
请说，
就直接去了。
哦哦 ，OK。好，我帮同事叙述一下。我们同事问说，我们回到刚那样的情境，那这个女生。他就是假装是我们禅师熊仁谦的伴侣、嗯，那他知道你的性格，然后他就是直接不问。
他知道我的性格吗？知道吗？
我们假装这个女生，
我大部分情况下都觉得他们不知道，他们还 no idea， 他们现在做的这个选择会带来什么代价
？OK， 那我们假装这个女生知道你的性格，他就真的去了，你会怎么想？
那他去了之后做了什么？他就只有去，就是要看他去的时候怎么样啊。比如说他去的时候跟我说：“哎、欸，我今天来这，然后有谁？”就要看他怎么做、嗯、，depends on how。他如果去了，
对，
然后完全什么都没跟我说，然后我连他去都不知道。嗯，还是别人告诉我的，这样吗？
之类的。
如果是这种情境的话，那他真的就是不太适合再相处了。这还有什么需要怀疑的吗？嗯哼，对啊。
原因是，
因为你在做，因为哦，我重点不是夜店这件事，就算你没有跟别人发生任何事情，嗯、那天就冰清玉洁，待在包厢，我也觉得不 OK。嗯，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你在做这个决策的过程中，你不先咨询别人的意见，这对我来说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一笔我们一起存的钱。假如我们有一天结婚，然后我们一起存了一笔钱，你突然把它拿去投资，你没问我，嗯哼，我就会认为你会做这种事，代表你也会做那种事，
嗯哦、okay ，
那我就觉得你不 OK， 嗯哼，我就不
是，就
是
有点像你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
对对对，
然后你会擅自做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哪怕你这件事情去了之后，你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宁可是你，比如说你跟我说了，嗯、然后你去，但有出一些差错。
啊，
我可以理解，因为你知道人就是
会有意外啊，
对
啊，或者
可是你完全没有想要跟我讨论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做决策是不会问我意见、嗯、代表我们在未来人生中如果我们要一直走下去的话、嗯、那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也不会问我意见、嗯嗯、那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行的，
因为这个回归到人格的问题，
对对 对, 對, 對我来说是
这
样、
就是、你的
人状态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就是回到说我到底怎么看待这个对象，如果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长期的对象的话那就不 OK， 他如果是我的一时朋友的话那就没差。
哦，你讲的好有礼貌哦，一时的朋友，
一时朋友没有、啊、人就是人生中，
人生中会有很多朋友、啊，
人生中会有很多的一时朋友，我们要遵守一期一会嘛，嗯哼，对对，
哦 ，OK， 好，我会把这
一时之友，而且要把它用日本的飞文写出来。
那这样到底是要问还是不问？
重点不是问不问，
重点是
你有没有 a common sense， 就是说在做一个重要决策的时候，把你的对象当做伴侣一样去考虑。你如果把你的对象当做你的队友去考虑，那你就会做一些事。你如果把你的对象当做宠物，你就不会做一些事。如果你就是，其实这个就可以从这个点，不是在于对象有没有问，而是从他的行为，你可以看出他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
哦，或者是他怎么面对感情的？
对
对，他面对感情的方式跟态度，
重点是他怎么面对。那他的面对方式就会影响到你会怎么看待他、啊。嗯哼，因为你如果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永远看待感情，永远都是在，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对象，有些对象他看待感情永远都是在就是讨拍。嗯哼，他就把你当做免费的心理咨商师。嗯嗯嗯，靠北哦，那我还不如跟他收钱。
哦，对，
对不对？
好像真的有这种人。
对啊，嗯、很多超多，很多是那种情绪水质，你知道吗？他吸在你身上就是一直在吸情绪，
非常有画面。
对啊，那你何必呢？嗯、对不对？你我为什么要找一个情绪水质？我每天忙的要死，我还找一个情绪水质冲他回。嗯，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超多爱想要付出给世界，但没有人愿意接受的啊、哦，你找一个情绪水质不错，你把他喂得饱饱胖胖，变得白白有血，很好 ，good for you。嗯哼。所以重点是你从这些事情中，你可以看出你的对象是怎么看待感情的吗？
嗯，没错。哦，
是不是很学术、
okay ？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理想的感情状态，你会怎么样描述，或者是怎么定义？这样，就是我跟你分享好了，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諮商师他们的对话、嗯，然后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就是企业上蛮成功的人，他说，因为他中文很忙嘛，我觉得我对那段话印象很深刻。他说，理想的感情就是两个人分开生活的时候能够照顾好自己，然后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交换交流，这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时候，你们是必须自己生活的，像这样。但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他很忙了，所以他的伴侣可能也是像这样的状况、嗯嗯嗯。对，但他的重点就是两个人不在的时候，两个人是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这样。嗯 嗯对，而不需要一直透过相处的东西，然后来就是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感受到爱啊，或者是感受到联系。然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互相在交流，嗯、互相在分享。嗯，对。那你觉得你如果是你的话，理想的感情你会是怎么看待的？
好问题，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嗯，理想的感情都不太理想吧？
是这样？
不是啊，我觉得现代哦，我个人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要去思考一个理想的一个这么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从一开始把这件事情的你要做成什么样子，你想得很精确、嗯，你反而就做不到。
OK，
然后你开始呢，你是
因为你
不去
受限了，是这样，
而且因为环境会一直变化，嗯，那你一开始不去这样想，你先大概想一个方向，嗯、那你可能走着走着就到了，嗯，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嘛，就是有两个和尚，然后这佛教的一个很像寓言，有两个和尚，然后他们都说一起要去某个地方朝圣，然后有一个和尚很穷，然后另外一个和尚相对比较有钱，然后那个和尚那个有钱的和尚呢？就一想说好，我要去那边朝圣。那这样的话，我需要坐什么车？那这样的话，我需要把我的工作放下来。巴拉巴拉巴拉，他就想了很完整的计划。但是其中计划有两三个步骤，他没有办法马上完成，所以他就都没去，一年都没去。嗯哼。一年之后，他再一次见到那个穷和尚的时候，他已经去完那个圣地回来了。
OK，
因为他就直接行动了。嗯，对。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先预想好你要怎么样，你其实就反而不一定会得到你要的东西。
哦 ，OK， 就是
而且人
会变主义的。
你现在这样想，你可能就不这样想了。嗯哼。對嗯，所以我反过来会比较像那个穷和尚，我想法可能反而是说，我要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我在感情中感到自在，而我也能够给人家带来就是说带来更好的人。嗯，对，我比较重视这个。
OK，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就会有试错嘛，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人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不错，可是你在跟他其实他不适合。嗯，对，会遇到这种情况。
OK，
对，那
遇到这种状况，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判断，或者你会问自己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哦，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恋爱脑？
对，
结果有一个词叫什么？清醒的恋爱脑。嗯，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词有没有概念？清醒的恋爱脑、嗯，
我对恋爱脑都没概念，我怎么会清醒恋爱？
没有关系，清醒的恋爱脑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在感情中，你明明知道有哪些地方不对劲，你明明知道我们两个可能彼此不合适，但是因为出于什么原因？可能出于依恋，出于依赖，出于情感的长期投资。导致我无法抽身，然后就是影响了我可能做对我自己最好的判断跟抉择。这个叫清醒恋爱脑。对，有意识的恋爱脑。
哦，我不是这种路线。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路线。我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碰到像这样，碰到像刚那样的状况，描述这样那样的状况，我知道这个对象不一定适合我，但是我们已经交往了5年了、6年了，然后或者说他一直以来都会做什么事情是我不喜欢的，那我到底该问自己什么，就是才能够慢慢的让自己抽身？我觉得很痛苦。
抽身这种事情没有慢慢的啦，嗯哼，抽身这种事情就是要决断啊，他就是要一个杀伐决断的勇气啊，嗯哼，那你的人生就是你要又一直往下这样子下去嘛，你人生只有，你就想象你人生这次人生是非常难得的，人生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
，OK，
你要真的要这样子花费自己的时间在别人身上嘛，嗯哼，对，不是说所有的告别都一定要是撕破脸的， 你有你要想的是怎么好好的去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说那因为我觉得很困难，所以我不做了。对，逃避是没有用的，你得去正面它，正式面对，就是那我就得离开，我该怎么做？
哦， okay、
所以我觉得所有人在这个当下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个不对劲，我得走。但是重点就是在于说不确定走了会去哪里。
对对。
但是问题是未知其实不可怕、啊，因为你不做永远都在这儿，你只要去做了，你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这是铁律。绝对，因为你会得到这样的好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天的恩赐，而是因为你值得这个东西。那你一旦跨越出去，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你当然会遇到更好的情况啊。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比如说你跟这个对象交往五年，好，你要问的关键问题很简单，你现在跟他交往五年了，你想要分开，但是你没有那个勇气，你不确定你会遇到什么。假如是这样，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现在的我有没有比五年前的我更好？如果有，那合理推断你就会遇到更好的对象嘛？
哦，代表我过几年后也会更好，或者
你、
哦、
对，那代表你现在会遇到更好的对象啊？
对 对, 对，
因为你五年前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你现在就可以遇到更好的、啊。
哦，我再懂你意思，我在三十分的时候可以遇到这样的对象，我现在已经六十分了，
那我当然可以遇到更好的对象、啊。
对，我一定可以遇到比现在更好的对象。
那、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比五年前更废话，那就你问题了。大概这样，
那代表说你可能需要先经过一个什么样提升自己的阶段，或是干嘛？
对对对，
然后自己准备好，你才适合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下一段
我的建议
关系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 ，OK，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单纯就是害怕失去，或者是说害怕我接下来会有一段两个月、三个月、半年或一年的痛苦期，对吧？因为我觉得分手是痛的啦，不管是怎么样的分手，理论上都会是痛的，对不对？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你可以问问看自己，我要先让自己，我要让自己痛苦一年，还是要让自己痛苦未来的五年？
人不要逃避痛苦、啊，
对，
人要习惯，
还是我要痛苦未来的五年跟十年？因为如果我不选择改变的话，我五年可能都得过这样的生活，
对啊，
十年我都得过这样的生活，
对，
对，我要浪费一年，还是要浪费五年？
对，
对,
对, 对，
这一年我很痛苦，
对，对，对，
但是我可以节省
掉。勇气是很重要的东西，勇气是人家说勇气是道德的根源。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有价值跟道德观的人，他需要有勇气，因为有勇气才有办法张扬一切东西。没有勇气的人就会变相怨、我们做所有决策都是靠感觉啊，跟靠这种害怕啊、恐惧啊，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人生的。
最后最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刚聊了这么多，对不对？其实有一个判断自己 能够让自己从恋爱脑脱身的方法，你同不同意？就是说其实你要 很了解自己的价值观，你要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的人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相信什么，我喜欢执行什么。 你需要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要 很了解。那在你碰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很不容易被人家操弄。
我觉得人就只有两种选择啦，要么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要么就是恋爱脑，要么就像你第二种讲的这种很坚持自己价值观的人。啊，这种一般就被人家称为鸡掰人嘛。比如说像我，对，
哦
，You got only two option， 当个恋爱脑的人或当个鸡掰人、就是。
那如果要当像你这样的鸡掰人，有什么方法可以锻炼吗？其实我们官方 LINE 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忙大家、
哦。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在官方 LINE 里面有一个根据现在脑科学系统去设计的一种锻炼方式嘛，目的地的。
对
人生目标的一种锻炼方式，从这过程中去认识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目标、自己在重视的是什么、自己捍卫的是什么，有点像这样吗？它是一个经过脑科学实验，而且被认为是有效的，根据传统的佛学的一些技巧，然后去变成的一系列冥想题目，这些都是免费的资源。
嗯，没错，因为在我们的观众回馈里头，也有人觉得说，在恋爱中保持清醒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人脑的理智力啦。
对，
对，那透过像这样脑科学验证的方式，其实可以有效帮我们锻炼出理智的强度，
对对对，
心智的强度，
对对对。
对，那我们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厘清自我价值观这一方面的心智强度。
是的，是的。
对，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慢慢帮助大家培养。这个避免落入恋爱脑的体质。
对对对，没有错。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